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中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于周一发布联合声明，中美达成共识，将建立贸易磋商机制。泽连斯基呼吁停火，邀请普京在伊斯坦布尔直接会面。马克龙强调，会谈前必须先实现停火。美国伊朗结束第四轮核谈判，浓缩铀分歧未解。马云现身阿里日引发回归传闻，阿里巴巴明确否认。美国介入印巴停火调停，媒体揭示与核武有关。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美两国高层官员在日内瓦举行的为期2天的闭门会议取得重大的突破，围绕关税争端这一长期紧张的议题，双方罕见地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宣布，双方已经就建立贸易磋商机制达成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则称，这次会谈达成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将于周一5月12号发表联合的声明，为全球贸易注入新的希望。综合法新社、路透社最新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周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为期2天聚焦关税问题的贸易谈判当中，中国与美国已经就建立一项贸易磋商机制达成了一致。与会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补充说，该机制将就相关的贸易问题展开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交流。中方代表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会谈气氛坦诚深入，具有建设性，取得实质性进展，达成重要的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明确双方的牵头人，就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磋商。中美双方将尽快敲定有关细节，并且将于5月12号发布会谈达成的联合声明。美国方面，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表示，美国与中国高级经济官员为缓和激烈的贸易战而举行的谈判当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为期2天的谈判结束之后，美方并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路透社发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就说，美中达成削减贸易逆差协议，美国的官员则详细内容说是于周一公布。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表示，中方非常渴望与美国展开对话，并且重塑双边的贸易关系。据路透社报道，贝森特周日在日内瓦向媒体表示，协议的详细内容将在周一公布，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全面了解了这场富有成效对话的成果。参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次结果是我们与中国伙伴达成的一项协议，将有助于缩小美国1.2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逆差。格里尔与贝森特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两位中国的副部长举行这轮美中贸易磋商。格里尔称，中方官员是强硬的谈判者。他表示，正如财政部长贝森特所说，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2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说明双方之间的分歧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周六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评论这次会谈的时候显露出希望重启中美贸易关系的姿态。他在真相平台上表示，谈判友好而且具有建设性的实现了重启。他还用大写字母强调取得了重大进展。特朗普在夜间通过真相社交平台对谈判结果予以了积极的评价，发文说，今天与中国在瑞士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讨论了很多事项，达成了许多共识。特朗普说，我们希望为了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能够向美国企业进一步开放，展现重大的进展，但是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而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则是表示，中方非常非常渴望与美国展开对话，并且重塑双边的贸易关系。哈塞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还提到，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也可能在本周公布。在福克斯新闻周日财经前沿节目当中，哈塞特就指出，中国方面显然是非常渴望重新开始恢复正常的状态。他还表示，在上周与英国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政府有望很快宣布更多的贸易协议。他称，商业部长卢特尼克向其简报了正在推进的大约24项贸易协议。 谈判是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哥洛尼瑞士常驻联合国大使的官邸举行。路透社就形容两天会谈当中，黑色奔驰轿车在保安森严的别墅之间穿梭，阳光明媚，气氛紧张。中立国瑞士作为会谈的地点，是瑞士政界人士近期分别访问中美以后与双方共同敲定。路透社称，美国方面此次目标明确，缩减与中国高达29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并且促使中国放弃美国所谓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鼓励中国提升国内的消费，从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中国进行敏感的政治改革。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西茨对法新社表示，当前的高关税状态对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好处，这次谈判反映了这一点。而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鲍夫曼则表示，磋商本身就是对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他也直言，中美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他称 145% 的关税完全具有阻断性，即使降到 70% 或者 80%， 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也可能被腰斩。有关美中贸易谈判，请您继续收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财长贝森特对媒体表示，双方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场富有成效会谈的成果有充分的掌握。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称，我们和中国伙伴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削减12000亿美元的美国全球商品的贸易逆差。他还表示，中方官员是强硬的谈判者。此前，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表示，中国方面非常非常急切地希望与美方展开讨论，重塑贸易关系。周六第一天谈判结束时，特朗普称谈判取得了巨大进展，甚至就全面重启进行了谈判。周二，财长贝森特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商务代表克里尔也称，美中两国的贸易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周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称，我们对谈判进展感到顺利乐观。他补充说，这对美国对中国都非常重要，但是与美方公开展示的乐观气氛相比，中方官员直到最后一刻一直保持沉默，官媒一字不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有分析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与美国官员可以对每一步进展笼统表态不同，出席外事谈判的中共官员基本不能自作主张，职务再高都不能轻易发言，谈判进展的每一步都需向北京请示汇报，因此只有最高层一锤定音方可表态。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双方在关税问题上到底能后退多少，可能在进行拉锯战。特朗普在日内瓦谈判前曾表示，把对华关税下调到 80% 看来合适，而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可能同意把对华关税下调至 60% 以下。不过白宫随后又表示，特朗普的基本立场不变。而在北京眼中，特朗普二月以来对其课征的关税均属于单边关税措施，必须纠正错误的做法，这似乎意味着中方的谈判底线是美方取消对华关税，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人民日报5月10日发表评论称，中美关税谈判一两次就解决问题并不现实，似乎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次谈判开始前，美联社报道分析，会谈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景渺茫，但出乎预料的是，最后结果双方都肯定取得了重大进展，至于详情有待进一步公布细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公开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5号周四再亲自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会面。此前普京刚刚提议开启俄乌之间的直接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强调，为确保俄乌直接会谈必须先实现停火。稍早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莫斯科与基辅立即启动会谈。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我们期待从明天开始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停火，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基础，继续杀戮毫无意义。我将在周四在土耳其等待普京亲自出席，希望这一次俄方不会再寻找借口。克里姆林宫尚未对泽连斯基的提议作出回应，目前尚不明确乌克兰总统是否将俄罗斯先行同意停火作为自己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前提条件。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强调，为了确保周四可能举行的俄乌会谈的成型，必须先实现停火。普京在周六深夜 到周日凌晨期间提出，应自本周四起在伊斯坦布尔展开直接和无条件的俄乌会谈。他没有排除会谈当中讨论停火的可能性，但是强调会谈首先应该聚焦于冲突的根本原因。在华盛顿，特朗普也在其真相平台上发文，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不想直接达成停火协议，而是希望在周四与土耳其与乌克兰举行会谈，以协商结束流血冲突的可能的路径。此前一天，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联合美国向莫斯科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俄方自周一开始接受为期30天的全面而且无条件的停火，否则将面临新一轮的重大的制裁。乌克兰方面在周日表示，在莫斯科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而宣布的3天停火在午夜结束以后，俄罗斯便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方称，俄军共发射了108架无人机，其中60架被击落。泽连斯基表示，他看到一个积极的信号，也就是俄罗斯似乎开始认真考虑结束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与伊朗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完成了第四轮核问题的谈判，尽管围绕伊朗浓缩铀问题的关键分歧没有获得突破，但是双方均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态度，并且确认将进一步举行磋商。法新社报道，这是自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退出2015年伊核协议以来，美伊之间最高级别的官方接触之一。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西在会后表示，本轮谈判比前三轮更加的严肃和坦率，并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美中贸易战危及到德国数万个工作岗位，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全面重启美中贸易关系。他称赞日内瓦美中会谈非常好，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尽管如此，德国媒体还是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德国 T-Online.de 网站表示，专家认为目前超过 100% 的关税壁垒实际上是一种贸易禁运，谈判初期的最佳情况可能是关税降至允许货物双向流动的水平。如果中美之间无法达成妥协，原本面向美国消费者的中国商品可能会流向其他市场，例如流向欧洲，这对德国的出口经济不利。如果特朗普在与欧盟的贸易谈判中也推动加入中国条款，重要的供应链将面临中断的风险，尤其是德国企业的供应链。华尔街在线德国版警告说，美中贸易战威胁到德国25000个工作岗位。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在最近的分析中警告称，美中贸易战对德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中美贸易关系没有改善，预计中国出口商将加大力度服务欧洲市场，尤其是德国市场。未来三年从中国转移的商品中，约有 14% 可能最终流入德国，价值约为330亿美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近日罕见现身集团年度的阿里日活动，并且还出席了纪念音乐会，此举引发了马云将回归阿里的广泛的猜测。然而阿里巴巴集团还有马云本人都已经公开否认了这一传闻。针对传闻，马云本人回应说没听说，而阿里巴巴内部人士也断然否认，称马云回归是不可能的，他是创始人，也从未真正离开。尽管马云目前不担任阿里巴巴的任何的管理职务，但是据称仍然在以类似的战略顾问的身份发挥他的影响力。美国为何突然介入印巴停火调停？美国媒体揭示是核武的原因。据《纽约时报》报道说，9日晚，巴基斯坦的拉瓦品蒂努尔汉空军基地发生爆炸，距离巴基斯坦战略计划部不远。巴基斯坦是拥有大约170枚核弹头，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美方就担忧印度对该基地的攻击可能削弱巴基斯坦核武指挥的能力，进而引发核战的风险。美国的前官员就表示，巴基斯坦最担心的就是核指挥系统受损，而印度的空袭目标靠近该指挥部门，所以引发了美国的严重的关切。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波兰周六与乌克兰一道向普京发出从周一起无条件停火30天，否则将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最后通牒后，普京周日做出了反应。他提议俄乌双方与周四直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普京的提议有时间有地点，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在加快。不过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普京有意忽略了欧洲盟国与乌克兰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周一起无条件停火。他提议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不设先决条件的进行直接谈判，虽然普京也没有排除在与基辅的会谈中讨论停火的想法，但强调这些讨论应侧重于冲突的根源。乌克兰和盟友担心的是，普京希望边打边谈，继续扩大战果，而乌克兰不希望冒着敌人的炮火谈判。普京为什么提议直接在土耳其谈判呢？分析指他显然是在玩拖延战术。一方面，普京不希望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看到他明确拒绝谈判，他要显得比乌克兰人更需要和平，以其矛攻其盾，既对另一方的停火通牒做出反应，又显得比对方走得更远，直接谈判。另一方面，与莫斯科最近一段时间时不时提出两天三天的临时停火一样，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拖延。普京为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在莫斯科举行大典，提议单方面停火三天，然而乌克兰军方揭露俄军并没有停止前线进攻。普京的这一招不能说完全没有奏效，急于化解俄乌战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敦促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即见面谈判，不要等到停火。特朗普在其社交网站写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宁愿周四与对方在土耳其就制止流血进行谈判。在特朗普看来，这至少可以让他们确定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如果不可能，欧洲领导人和美国将知道他们的立场，并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可能暗指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出的制裁威胁。且看欧洲领袖和乌克兰总统如何反应。德国总理默茨对普京提议直接谈判表示，这是一个好迹象，然而远远不够。默茨要求俄罗斯首先停火30天。他说，首先枪声必须平息，然后才能开始会谈。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坚持认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谈判之前，首先需要停火。艾丽舍宫补充说，马克龙当天早些时候已与德国总理、英国首相、波兰总统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这意味着就如之前联合发出最后通牒一样，在关键时刻盟国与乌克兰首先协调了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样回答普京，他将在土耳其等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写道，我们期待从明天起开始全面持久的停火，为外交提供必要的基础，并补充说，我将于周四在土耳其等待普京。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这次俄罗斯人不要再找借口。泽连斯基回答得很高明，首先对普京有关直接在土耳其周四展开谈判的说法明确赞成，并表示他将在土耳其等待与普京谈判。接着泽连斯基提醒普京，别忘了乌克兰与盟友周六发出的停火通缉令，他说期待周一起全面持久和可靠的停火。泽连斯基还强调，停火是外交谈判的基础，也就是说他等待对方先同意停火，然后再会面，停火是先决条件。周日早些时候，普京以电视发表全国讲话方式提出与乌克兰直接谈判，但强调谈判的目的是消灭造成冲突的深层原因，从而达至持久的和平。普京还称，并非俄罗斯，而是基辅终结了2022年开启的谈判，为俄罗斯已进行超过三年的战争辩护。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亲自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日晚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话通话时认为，实现停战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即将来到。埃尔多安认为各方应该抓住时机终结战争，土耳其将为俄乌谈判竭尽全力，从而达至停火和持久的和平。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哈亚呢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的是国内政治话题，聚焦总统马克龙与总理贝鲁困难的合作关系。该报国际版的主题则反映着当今世界的此起彼伏的种种危机，有鲜少吸引国际舆论关注的苏丹境内持续的内战，乌克兰的欧洲盟友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努力，法国与波兰刚刚达成的防卫条约，以色列政府强硬的征战立场在欧洲引发的舆论反弹，以及加沙走廊不断恶化的人道援助形势，西方对伊朗持续研发弹道导弹的努力感到的不安，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因克什米尔主权争议爆发的武装冲突，特朗普政府任下的贸易战等等等等。该报周末版也刊登特别报道，聚焦中国快时尚电子商务平台西音背后的中国服装产业链以及各国的因应措施。广州是西音产业链的大本营，西音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世界报特派记者在当地走访了多个加工作坊，采访了四名加工承包商的老板和多名工人。报道写道，广州很多街区完全都是围绕着服装制造的节奏运转。根据包裹运输咨询公司 Shipmatrix 的估计，这里每天都生产着上百万件服装，然后以小包裹的形式发往世界各地。这家电子商务平台起步十年，甚至不需要依赖中国国内市场，就已经成为全球服装业最大的企业之一。一名负责将成衣叠好放入对应品牌的包装袋的女工向世界报记者表示，她每天八点开始工作，中午一点是午餐时间，傍晚六点到七点稍作休息之后再工作三小时到晚上十点，也就是说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有些作坊要求每周工作六天，但这名女工当月没有休息过一天。她每月的工资大约是六七千元人民币，相当于735到860欧元。她虽然对这样的工作节奏感觉很累，但也表示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不累就没有钱养活自己。她的父亲也同在广州打工，但如此的工作节奏使得同在一座城市的父女俩也只能在春节返乡时才更能见面。报道指出，虽然西音要求供应商不得要求员工连续工作超过20天，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但要遵守这些要求就既不能保证生产节奏，也难以让员工有足够的工资。报道指出，当地服装业竞争极为激烈，因此价格一再压低，老板没有太多可以盈利的空间，员工自然也没有。一名王姓承包商表示，他在广州的加工作坊有80名工人，负责承接最紧急的订单，其他订单则交给他在湖北的另一家工厂完成，那里他雇佣着200人，无论是员工的工资还是房租都更便宜。尽管萨拉和 H&M 品牌都选择了转向去孟加拉国或柬埔寨加工，但这位王老板认为，只有中国的生产效率足以支撑这些中国电商平台令人恐怖的交易节奏。他表示，中国的生产效率是东南亚地区的2倍。中国生产原材料，中国厂家提出款式建议，围绕广州有数十万人在服装业工作。世界报报道指出，西音如此成功的一个秘诀是基本上由供应厂家提议新的款式。上述王老板表示，如果西音每月向他们订购60个新款服装，他们需要能提出600个新款式建议。但西音如今也在世界各地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阻力。世界报的另一篇报道写道， 无论是美国的关税措施还是欧洲联盟制定的规范，都令西音在全球的发展受阻。西音在美国有9000万客户，但自5月2日起，进口美国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上涨到 145%。 西音的廉价生产模式失去效力，而且每件包裹今后也需要缴纳相当于其货品价值 120% 的税款。彭博通讯社认为，有些产品的价格可能因此上涨 377%。欧洲也准备在2026年起停止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免征关税的措施。法国有意对让这些包裹入关的平台加征管理费，再加上将于6月10日送入参议院讨论的反对快时尚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西音的竞争力也将变成泡沫。这篇文章引述《金融时报》的消息指出，由于关税大战以及价值缩水，西音在伦敦上市的计划目前已经暂停。《金融时报》认为，西音的身价已经从2023年596亿欧元的估算水平降到如今大约260亿欧元。北京当局也很担心西音会转往其他国家生产，以便绕过关税措施，因为这会导致作为中国经济重要支柱的服装业裁员。中国服装业就业人口有250万之多，而西音是中国最大的雇主，在中国有超过7000个供应商。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事升级，给亚洲地区安全亮起了红灯，而世界瞩目的美中关税谈判同样凸显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东南亚分析意见普遍认为，不应对美中之间化解结构性冲突和矛盾抱以太多的期盼。东南亚十国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则声明，要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开展经贸和财政合作。由此可见，亚洲国家极力在全球安全局势日趋动荡的情况下寻求金融和经济稳定。泰国媒体报道，近日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前一天在美国施压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拥核大国周六同意停火，但仅仅几小时以后，印巴边境地区再度响起爆炸声。两国外交部官员先后澄清，并且指责是对方先撕毁停火协议。东南亚媒体评论，近日发生的印巴之战是近30年来最激烈的战斗，南亚则是全球最敏感、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两个长期存在历史积怨的国家，无论在宗教、民族、政治等方面都存在冲突。所有人都在担心，一旦任由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印巴冲突将步俄乌战争以及以巴战争的后尘，从而演变成常规战争。同时也更加担心两国的核武库可能会在冲突中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印巴战争风险的同时，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武器的中国军工产业受到业内人士重视。泰国安全人员认为，此次空袭为世界各国军队收集情报数据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在海洋、陆地和空中冲突中使用的战机和其他武器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研究飞行员、战斗机和导弹在实战中的表现，从而强化自身空军的战备能力。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军事技术已经足够先进的中国，未来可从边境基地实时监视潜在敌人印度的动向。关于美国四月初祭出对等关税引爆的国际贸易战，中美经贸官员周六在瑞士举行会谈，这是中美关税对抗导致两国关系紧张数周后举行的高级官员会晤。泰国曼谷商业新闻今天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透露对中美会谈感到满意，双方同意友好地重新设置一切。据了解，启动美中关税谈判旨在化解损害全球经济的贸易战， 避免触发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中美双方代表今天继续进行谈判，相关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周六评论文章批评美国滥施关税，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同时说明此次会议旨在解决冲突并且防止事态升级。泰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中两国着眼的目标不同，双方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难以弥合，预料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性谈判成果，原因是美中双方都不希望被看作是退让或屈服的一方。根据东南亚媒体综合中国海关数据报道，中国四月份进出口增长 8.1%， 对美国出口萎缩 21%， 但对东盟和欧盟的出口出现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出口数据超出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同时表明中国越来越依赖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而中国对美国出口萎缩显示了美国高额关税的初步影响。普遍认为，如果税率再不降低的话，中美之间每年大约6-7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将大幅滑坡。事实上，目前中美双边贸易已经逐步陷入停滞，预料将来的贸易滑坡还将更加明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下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不是好事。这体现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外发表的言论中，他认为当前的税率措施不可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代表举行会谈的时间点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并与来自全球南方的多国领袖共同出席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仪式，共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北京与莫斯科不断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合作的同时，习近平在莫斯科分别和越南与缅甸领导人会面。东南亚国家为了应对与美国不对称贸易谈判以及随时可能袭来的金融风暴，第28届东盟和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此前发表联合声明，针对特朗普关税 2.0 表明态度，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致力于非歧视性、开放、公平和包容所有国家的规则的多边主义。东盟成员国将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继续遵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在此框架下开展贸易与合作，其中包括开展财务合作和共同制定财务管理指南，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保持财政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未来还将响应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发展亚洲地区的本币债券市场，让中国和日本成为亚洲债券市场更重要的参与者，以此减少对美元融资的依赖。泰国国际关系学者陈安认为，全球风云变色，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牵涉到所有人和国家以及政府。尽管特朗普坚称加征关税令美国更加强大，北京也表示要奉陪到底，但现实是这一轮关税对美中双方都构成了沉重的压力。就北京而言，由于汲取了特朗普贸易战 1.0 的教训，因此决定在谈判中维持姿态强硬的国际形象，此举旨在向白宫政府传递明确信号，即中国不仅拥有其他的贸易选项，同时也正在塑造一种全球领导力的替代方案。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经过2天的闭门会议和4轮投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烟囱终于在5月8号傍晚飘出了白色的烟雾，宣布了红衣主教们选举产生了新教皇梁14世。新教皇是前任教皇方济各的亲信，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南美国家秘鲁度过的。
就在迎来新教皇当选的第二天，一位网友在美国的一个中文网络平台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极端排斥基督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提问，是因为这位网友在知乎上复习中文课程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国内被传教士一直骚扰怎么办？点开回答后，他发现全是说耶稣是上帝的私生子，以及中国法律的某些条款禁止传教的言论。这让他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嘲笑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不是为了给所有人类赎罪的吗？他的举动清洗了所有人的罪孽，为什么反而会被嘲讽呢？就此，一名网友回答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基督教、天教在河南和其他内陆省份的农村底层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因为蒸发鸡蛋，这些农民算不算中国人？另外，在评论区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会用恶意对待一个宗教，我排斥一个宗教是会解释我不赞同这个宗教的理论，而不是冷嘲热讽。你要是连这个都不理解，那你能理解十字军吗？能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吗？从古至今，不同宗教之间杀得人头滚滚，恶意算不算大？相比起来，骂几句算个啥？很多网友不知道是不是被保护得太好了，总给人一种巨婴的心态。洼地人做了点啥，就仿佛石破惊天一般，殊不知这些都是世界上玩剩下的东西。另外一名网友则留言指出，所有宗教的核心内容都是价值观加上世界观，价值观定义善恶利害，它直接影响政府的法律。世界观如何解释人事物，解释世界，如何解释往往意味着限定解决方案。所以，所有宗教意识形态都属于对公权力的某种要求，得势后必然主导公权力。所有的宗教都是威胁式结构，除了新教，教皇垄断世经权，让宗教上台的结果必然是专制。世经权即善恶解释权，等同于宪法解释权。其实欧美如今的民主政体也和天主教与新教类似，欧盟在白左美国属于天主教式，各地区的主教选举出教皇，教皇任命各地主教，教廷掌握财政、人事、世经、裁判多种特权。曾经的美国保守派则属于新教式，宪政共和代议制如今的美国离宪政已经很遥远了，特朗普要改革的方面还很多，如今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另一名网友也留言如下说：最近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坚持地理决定论。我认为所谓宗教也无非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即宗教也是文化习俗的一部分。打个比方，一辈子没见过海的藏民会把山当作神崇拜，而生活在海边的民族一般会把海当作神来崇拜。当然，这是最开始的图腾崇拜，之后的基督、伊斯兰等宗教的盛行，部分也是跨越了地理阻隔的。但是这些被跨越的地理阻隔，并非是因为宗教信仰而被跨越的，反而是因为技术、商业和战争等等因素才导致这些宗教被传播。而且从传播的力度和效果上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族群都接受这些主流宗教。回到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导致中国人无法接受基督教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的。 这种根源上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比如耶稣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宗教故事，也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传教士这种神职人员的存在。还是那句话，什么地方出什么样的人。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认为，这侧面印证了基督教和现代民主有关，指出凡是有利于现代民主产生的，中国人都会反对。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蠢，通过学习分析得到一些认识，粉红们隐约中也有那种自觉，知道什么会动摇祖宗之法。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微言微语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带领我们探索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功利主义伦理学。赵先生您好。
您好。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它的任务是要探讨和建构一套人的行为准则，依照这些准则行事，就是合乎道德，否则就是非道德。它所使用的最广泛也最具体的评判标准就是善与恶。密尔所弘扬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善恶标准，就是凡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善，给人们带来痛苦就是恶。赵先生，难道善的行为必定带来快乐吗？
这个问题啊，就是个关键问题，功利主义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已经说过啊，功利是个习惯译法，但它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功效。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一般说来啊，凡属行善事，它一定包含有快乐幸福，它体现出美德。凡属恶事恶行，它也一定包含着痛苦和不幸，它体现的是邪恶。伦理学有许多流派，但大致不出两大理论体系，结果论和非结果论，也就是目的论和义务论。所谓结果论，就是评判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这个行为造成了什么结果，而非结果论呢，则强调评判一个行为的善恶标准是看它符合不符合正义原则，是否出于善良意志。康德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绝对命令。咱们举个例子，一个公司员工他想要盗用公司的一笔资金，他就要计算结果。第一种判断是他可以用盗用的这笔资金而过上好日子，给他带来幸福。那么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他可以干这件事儿，这是利己功利主义的判断。第二种判断，他计算达成目的的后果，结果发现呢，自己盗用了这笔资金，会使公司中许多人领不到工资，从而造成大多数人的痛苦。因而依照规则功利主义的判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善，他就不能做这件事儿。因此从结果上看，停止盗用才是善，而在义务论看，不可盗窃，那是一个绝对命令，你根本就不能行盗窃之事，这是出自你内心的理性，出自善良意志。
我看人大多是会遵从道德律令来行事的。
这里呢有一条悖论，当我们依照功利的目的论， 我们来判断善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仍然使用了那些道德律令作为评判的工具。但是功利主义强调的，它不是工具，而是那个目的。密尔的经典论证是，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他们增进幸福和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他们内在于他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他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这段话呢，在当代功利主义的论说中呢，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幸福这个词所指的东西，它变成了类似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社会繁荣度、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这些可以实际上感觉经验到的事实。它确实如边沁所说，可以计量。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提法暗含着最少数的人的不幸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就此他就问道，对一些人的损害是否能够被一种其他人享受较大的利益总额绰绰有余的抵消？或者正义是否要求一种对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且只允许那些有利于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享有了最大的利益，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量能否抵消没有从这幸福总量中分得一杯羹的人所得到的不平等待遇？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正义与平等的关系问题。
是的，这个边沁呢，他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他认为克服不平等啊，可以用更精确的计算收益比来实现。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啊快乐计算法，从数量、广度、持续时间、持续强度等方面来计算最大快乐值。人们就常常举这么一个例子，一项药物试验需要100名儿童参加，倘若试验成功了，可以救1000万儿童的生命，那么这个试验是正当的吗？在非目的论的论理学中，比如说康德，他会说这不是正义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个体他就是目的，所以呢，你不能拿来做让大多数人幸福的手段。那可是在功利主义看来，这个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它就是正义的。我们可能会说，在实际生活中啊，人们就可能去选择功利主义的做法。但是从原则上呢，康德的信条它又无懈可击。密尔自己的看法则是啊，公正即在功利之中。因为密尔把个人的权利他引入了功利的考虑，他认为所谓公正，那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护个人权利，那你就维护了公正，因为公正本质上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因此上述问题在密尔那里就可能呢，可以这样解释，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试验，孩子或可以代表孩子做出选择的家长，在得到适当补偿的条件下，决定是否承担起这个拯救更多孩子的义务。如果他决定承担这个义务，那就实现了公正。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自由。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功利主义似乎和义务主义有所接近，因为承担义务恰恰符合康德所论的善的行为是出自善良意志。
看来道德问题最难有数学一样非此即彼的确定性。
是的，所以边沁的科学主义倾向呢就被人诟病，密尔呢他就努力去纠正边沁的这个偏颇。以赛柏林对边沁与密尔的区别有一段精彩的评述，他说根据密尔的看法，不论幸福所指为何，它绝不会是边沁所指的那种东西，因为密尔认为边沁的人生观过于狭隘，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都缺乏一种想象的理解，他不知道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等等究竟为何物，他也没有体会到人们对荣誉、尊严、自我逃避以及对美、秩序、功利、行动的喜爱，他只了解生活中的事物性一面。柏林的这个评论呢，他就准确地抓住了密尔把功利主义推向深入的关键，那就是他把幸福、快乐这种感受做了层级上的区分。因为密尔认为人类具有的官能要高于动物的欲求，当这些官能一旦被人意识到之后，那么只要这些官能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不会感到幸福。他又指出啊，承认某些快乐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密尔的名言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这恐怕就是伦理学的实践性问题了。
是的，伦理学讨论的一切原理它都是指向人的行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是善，为什么那么做是恶。康德探索道德原则的书是实践理性批判，所以道德问题就必然它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是谈到实践，谈到行为，就必然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自由选择问题。柏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密尔的功利主义的特性。他指出啊，密尔扩展幸福的领域，乃是因为他相信人类的选择能力，人类是骑师而不是马匹，人类追求的目标无限丰富，人的选择的方式越多，人生越丰富越幸福。同时密尔呢也认识到功利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软弱之处，他的辩护呢是这么说的，一切正义的问题也都是利益问题，正义仍然是代表一些社会功利的恰当名称，这些社会功利作为一个整体要比任何其他的社会功利重要得多，正义的情感显然具有更加确定的命令性和更加严格的约束力。
好，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四《功利主义伦理学》。这个节目是由赵月胜撰讲，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阿尔杜尔的技术配合，也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同一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欢迎您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e 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ushou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医，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ouai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voilà, pas bouger.
Ça va, alors.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
Yankoubou.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哎呀呀，宝宝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Ben voilà, 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eule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avez-vous compris,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oui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ushou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ère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ushou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哈亚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1。